以这一条为基础啊。那么其次讲说戒同修啊，戒律是什么呢？是生活规范。因为我们团体住在一块，团体要是没有一个规约，这个团体啊秩序就乱了，所以生活要有规范啊。那么戒律里面有两大类啊，有孝成戒律，就是比丘戒、比丘尼戒啊，这些沙弥戒、沙弥尼戒都孝成戒，这些戒律叫自律的，就是我自己个人生活规范，与第二个人不相干的，那是个人的啊，是属于自修的。第二种呢叫大乘戒，大乘戒是什么？共同生活规范，是入众的啊，除众就要遵守的啊。孝成的是独善其身，大乘是兼善大众，因此在菩萨戒里面必须得牺牲自己啊，要方便别人，这个是大乘的精神。我们如果要学戒，连这个基本的精神都不懂，那么就会死在戒条之下。啊，不但是修戒不能够得定，不能开慧呀，恐怕连得福都得不到。啊，所以这个道理啊，不可以不懂。啊，第三条呢，就是利同君。如果要做不到这一条，诸位想想看，那个心能清净吗？啊，你比如说，我们说个最简单的，这个利是什么呢？就是利养。啊，出家人接受的四世供养，大家要平等啊，要平等啊，人家供养我的钱，我要平等供养大众啊，不能说是我要多一点，你们要分配少一点，不可以，要利益同均啊，心是平等的，心是清净的。那么在家的时候也一样，因为这个僧呢，给诸位说啊，不一定是出家人，你在家人守这六个条件，你也是僧，你也是僧团，你家庭就是僧团，所以这个不关在家出家啊，诸位要晓得这个道理。你在家里面的时候，你这样做，家庭就是僧团啊，就是真僧啊。那么你工作赚的钱的时候啊，你家里多少人的时候都能平均分配啊，利益同均啊，理论如此。今天几个人做得到啊？还得同均之后还得藏一点私房钱，这心就不均了，是就不行了再给诸位说说，经常常讲集财丧道，实在讲的时候，我们这个道业上顶大的障碍的时候啊，真的无过于铜钱呐，这个东西是麻烦透了啊。即使能够把利同均做到了，事上就相应了啊，要是做不到这一条，那些理论都是空谈的，都不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真的理论一定表现在思想上，内外一如，表里一致，绝不是说的是一套，做的又是一套啊，那个说的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啊。理论呢说的是真的，看得破啊， 看破了之后，事就放下了。放下了之后啊，你就不晓得那个自在快乐是无法形容的啊！啊，不是你亲身去体会，你想不到的啊！你不要以为你有钱啊，多多益善，这个很乐很自在，你不晓得通通放下之乐，比那个还要自在。那么这个是第三条，啊，其余三条的是身同住，啊，共同住在一个团体里头，啊，口无增，啊，没有增知，啊，意同悦，人人都是法喜充满，这叫僧团呐，这个叫真僧。啊，他这个注解里头注的也很好啊，学般若之人摄心大本万虑多忘啊，这个也注的很好啊。那么我给诸位讲这个僧团，佛给我们讲呢，这个阿鼻罪业里面，所以说五孽十恶，这个五孽罪里头就有一条。破坏僧团是阿鼻地狱的罪业。我记得我有一年啊，有一位老居士请我吃饭，在吃饭的时候啊，他就非常的悲痛啊，向我提出一个问题。他说：“法师，现在末法时期呀，这个无孽罪也是造其他罪业的还不太多，杀父亲杀母亲毕竟还不太多。他说有一条啊真是不得了，就是破坏僧团啊。他说这些人将来都得要堕阿鼻地狱，这个怎么办呢？怎么救他法老？”我听了这一笑，我说：“老居士，你的心肠很慈悲呀，请你放心啊，在我看，一个都没有造破坏僧团的事情。”这怎么了？我说没有僧团的。你们六合会讲一讲，是哪一个僧团有六合会呢？这没有六合会，你不要破坏他，他自己跟自己打架嘛，那他还是什么僧团呢？我一说他也笑了，哎，你这个话是有点道理啊。我说那你放心好了吧，不要担心了。真正做到这六条件的人，说三个人四个人在一块的时候共住，你要是破坏他们才会堕阿鼻地狱啊。咱现在个人都有私房钱，那明白没有？那不是僧团啊，咱不是真僧啊。所以这个道理明了，这是一看就清清楚楚吗？啊，着什么急呢？啊，操个什么心呢？那个老居士70多岁，人真是很慈悲，我听了听笑笑，啊，没这个事情，啊，我说我学佛这么多年，啊，也走了不少地方，我没有看到一个僧团，啊，那破坏什么的，啊，没有破坏的，啊，要如永嘉大师所讲，那这是真僧。这就是真正发心修行的人啊，这是真僧啊。所以注解里面讲的这八个字很要紧：摄心大本，万虑多忘。这是真僧呐，这是真正修行人啊。啊，说有人不肯认勤真。这一句话是劝勉的话啊，虽然永嘉大师在此的是肯定的说啊，表白真正的这个修行人啊，真实的 这个僧是团体叫做僧啊，一个人也称僧，真正一个出家或者是在家修行人，因为这个僧在家也包括啊，出家在家都可以称啊。那么这个是普通的名词，诸位也晓得，和尚在家出家也能称，法师在家出家也能称啊，唯独比丘不行啊，比丘你一定是出家人称呼，在家人不能称啊。和尚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老师啊，但是这个老师啊还附带一个解释，就是亲教师啊，直接教过我书的啊，我上过他的课的，这个老师在印度就称和尚啊。所以你们将来要是到学校里教书，你们的学生看你就是和尚，和尚有什么稀奇啊？啊，和尚就是老师啊，所以在家人可以称啊。那么法师呢，也就是像先生一样的啊，也有老师有先生，不一定上过我课的啊，没有上过我课，在我们学校做老师的，不没有直接上到课的，就可以称法师。那不是亲教师，没有资格称和尚。和尚一定要教过我书的，我跟他有这么密切的关系。所以这个僧说在家人可以称，但这六个条件，一个都不能缺少，缺一个也不行。这有人不肯，就是不肯承当啊。大师苦口婆心的这样子劝导我们啊，教导我们，我们听了之后也不敢当，这就是自己认为自己的根性不够啊，不敢直下承担啊。这不肯承担那怎么办呢？那好的，就得随他去了，认亲真呐。真这个理念还带着有真难，就是来找着来问你啊，来给你问难，他不但不相信，还要提出反驳的意见来问啊，那一切都随他了啊。那么这个意思注解里头有啊，诸位自己去看这个注解后头的一段呢，说得非常好，境界很高啊。直接根源佛所应，这个里头着重的就是直接根源啊。学佛要知道从根本，从本源上修，择业寻知，那是从知业上去修的。知业上修啊，费的时间久，吃的苦头多，成就有限啊。从根本上修呢啊，这个就是顿悟顿修顿证。在佛教经典里面有直接根源的经典，我们称之为了义经典啊。大概在中国所流行的这一些经论呢，全都属于了义经典啊，都是讲根本的。你像这个法华啊，华严啊，般若啊，圆觉啊，楞严啊，那么像这些经典的时候，全都是属于根本的啊，为我们中国历代祖师啊所提倡的，为大家所爱好的 这个寻知择业这个事情呢，就是讲的小乘的经典，人天乘的经典啊。比如在此地啊，给诸位讲的《阿难问世佛集雄经》，这个就是职业啊，不是根本。里面讲的是人天的道理。虽然这个是之一，我也给诸位说得很清楚，这之一也不能不要啊，根本固然是要啊，之一也得要，这之一根本通通都要啊，这一棵树才有看头啊。如果只有根本光秃秃的没有树叶，注意想想看，这树也不好看的啊。这只有枝叶没有根本呢，那个枝叶是插在那里的，没有几天就要枯死的，它不是究竟的啊，不是究竟的啊。那么这是一个比喻啊，教我们的时候要知道探求根本啊，根本就是讲的明心见性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讲是直下顿入佛之之间，那么这是法华的意思啊。可是知业呢，是我们现行的生活规范啊，我们就是这个根本，这个是大法啊。刚才说过啊，这个大乘法是要以小法为基础的啊，好像你念书一样啊，我们要想学密啊，念研究所，必须先念大学，在念大学之前必须先念中学啊，所以推究其最初方便呢，还是从幼稚园小学要念起啊。可是在中国，我在前面给诸位说过啊，中国人实在是世界上绝顶聪明智慧的人啊。从哪里见得呢？就是他能从小就培养根本智，这个真正是了不起的教育啊。那就我告诉诸位怎么背诵啊，这是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根本智。所以到这个十几二十岁啊，就可以直接入一乘了义经典，他能有成就啊。那么现在我们苦了，我们没有经过这个训练啊，没有经过这个训练，自己要觉悟啊，必须要补习啊，所以说一定要下苦功。为什么呢？没有根本智啊，你要想直接根源，那就困难了啊，恐怕不会有什么收获的。所以必须要培养根本智啊。那么培养根本智的方法很多，这个背书是其中之一啊，并不是说除了这个方法之外没有别的方法，有别的方法啊，这是方法之一。可是这个方法在比较起来的时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啊，最实用的一个方法啊。你比如说用念佛、用参话头，都是可以培养这个根本智的啊。但是那一句佛号啊，字太少了，这一面念佛的时候还是一面可以胡思乱想，所以这个心啊受不住啊。你看念佛人念了几十年了，心里还是乱糟糟的啊。 这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太短了，力量不够，射手不够啊。像古时候那些人是一句佛号就行啊，你一声佛号能灭80亿劫生死重罪，这是佛说的，不是假的啊，真管用啊。他古人的那个心啊，给诸说就像那个干燥的那个木柴一样啊，一只阳火一点，哎，就着了，就起来了。我们现在这个心啊，就像那个木材泡在那个大海水里头，泡了几千年，说你拿出来的时候，用那个汽油烧都烧不着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用什么呢？必须要有那个炼钢的那个大冶炉里头，放在那里才能烧得着。这就讲的是跟心不相同啊，我们的习气太重了啊。人家那个什么，他名利淡薄啊，生活在这个世间呢，这个欲望很低啊，知足常乐，这样的人学道容易，他心本来就很清净，这一接触的更清净。我们现在这个心里头名闻利养，今天争这个，明天搞那个，这怎么行呢？这叫你放下，如何能放得下呢？不但放不下，佛法里头我还得第一，你看这还能多争一个第一，不但没有放下，还得多加上一些。那世界法里头出风头的，佛门里头也得要出风头，这不是糟了糕吗？所以这就叫不相应。所以说没有这个大冶炉的时候，没有法子锻炼啊，这要晓得这个道理。那么今天我们要想成就，在这个时节因缘上来说呢，我们确实有这个迫切的需求啊。为什么？从前人呢，他们确实是有福报啊，是有福报。我们现在也讲福报比从前人差太远了啊，我就不说太远吧，我讲这个30年前啊。30年前呢，我就是我第一次到圆觉寺来的时候，民国42年，那个时候这个路啊还没有开，没有这个柏油马路，这路什么时候造的我都不晓得，我记得我是一步一步从山下走上的小路，还走了个石阶，大概走了有半个多钟点的样子。一路上都看不到人，到这个庙里来之后，这个庙里的上上下下对我们招待非常的亲切，宾至如归呀，有一个亲切的味道啊。这个四周也看不到那些高房子啊，都是看到这些田地啊，确实有诗情画意的味道。现在也看看的什么人呢，虽然物质进步了，人的味道没有了啊，人的价值贬低了，这是很可悲哀的呀。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很不容易了解古人那种生活的情趣，没法子了解。纵然念古人的文章，读古人的诗词，境界体会不到，境界体会不到。所以科学发达有什么好处？没有好处。如果真有好处，我们中国人早就发明了。中国人这么聪明，哪里会落在外国人后头啊？ 这个东西带来的是灾难呐、那么现在这个灾难形成了，核子大战避免不了，这是众生业力共业所感的，这一个大灾难一来了，哪一个人都保不住，唯一能够这个可靠决定安全的，那就是在佛法里的成就啊。即使你证得一心不乱了，明心见性了，那原子弹掉下来你也可以在这看看，像放焰火一样，还有很好看的，非常自在。我跟你讲的话一点都不假啊！你要没有这个功夫，那可不得了啊，那个麻烦就大了啊。那么我们想想看，这现在来修来得及来不及？来得及啊！现在来修还来得及啊！真正理论通达，方法明了了，有三年时间足够了啊，就可以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啊。可是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，诸位要想学的话呢，一定要懂理论懂方法啊，错了那不行啊，那就得时间就得拖长了啊，一点都错不得的啊。所以修学的态度，修学的方法，尤其是态度重过方法啊。我记得我56年初到台北来讲经啊，有很多人问我讲经的方法啊，大家都注重了讲经的方法。我告诉他，讲经方法并不重要，态度重要啊。成败关键90%在态度上，方法充其量不过占10%啊。有好的态度又懂方法，那当然更好啊。有良好的态度不懂方法，说出来句句都能感动人心啊。有好的方法没有好的态度，说了之后人听了欢喜，出了大门都忘掉了，是不是？那有什么用处呢啊？当时听起来还不错，一回也没有味道，没回味的。诸位想想看，这个东西方法还是其次啊！那么修的时候呢，就是要从根本修啊，我们才能够成就。如果在这一寻知，在这个教经教里面，这一部经由浅而深，逐渐来探讨，那要到哪一年才能成就啊？所以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在我们今天来讲的时候呢，时间不允许了啊。那么诸位都受过高等教育啊，你们对于这个时事都了解啊。三次世界大战还能拖几年啊？苏联从二次大战之后处心积虑就是想赤化世界，一直到今天把全部的力量都投在这个军事发展上，他的今天力量已经超过美国啊。美国现在也觉悟了啊，他们都希望卡特做总统啊，卡特是个糊涂蛋一个啊，哎，给我们中国的阿斗差不多啊，阿斗还有个诸葛亮啊，那人家还怕他了。可惜这个阿斗旁边又没有诸葛亮啊，旁边那些给他当参谋的都是我们中国所谓绍兴四爷政客而已啊，眼光短浅呢。所以共产党都希望卡特当总统啊。为什么？好欺负，无能啊。哎，给诸位说，如果卡特做了总统呢，世界大战可以晚两年。为什么？卡特无能， 他们再充实力量，不在乎，反正你美国无能，我再过几年打你还不完。雷根也上台了，不行了，大战会提前。为什么呢？他头脑清醒，他觉悟的，我们现在赶紧也充实军备。他那边一看，你充实军备赶紧打，这不打过两年就打不过人家了，战争会提前啊。所以你看看这灾难免不了的啊！不要看到现在的世界很太平啊，我们过得很安稳啊，好日子能有几天呢啊！所以大家一定要觉悟，要努力，要认真地学习啊！认真地学习，一定要放下万缘啊！要舍事用根，听了这些，不要去胡思乱想啊！懂得的就懂得的。不懂得的也不要去想，不懂得的去想，想来还是不懂。如果那个不懂的东西你一想就懂了，可以啊，很好啊。这不想了还是不懂啊，不但想了不懂啊，越想越麻烦。